您好，是公安局。您是说您在现场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是吗？好的，请问地址是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我们这边马上派人赶过去。你们几个，跟我一起来。有人报案，在市中心发现了一具男尸和一具女尸。现在你们跟我一起过去，走吧。就是这里了吧？等一等，不要破坏现场。先拍几张照片。你过来，好，别动。好了，你们两个把绳子割断，放下他们的尸体，把男尸放在上面，女尸放在下面，成年摆放。这两具尸体是捆绑着死在一起的，剪刀给我，把他们尸体上脖子的绳套剪掉。好，然后现在把他们分开。不行，由于死前。这名女尸的肛门以及肠道的收缩，将这名男尸的阴茎夹得太紧了。我扯不来，你们帮我一起，你们两个钳住男尸的腋下，你跟我扶住女尸的腋下。一、二、三，好了，把它们呈大字形摆放。接下来开始观察，负责记录的。负责记录的同事们做好记录工作。听报案的打扫卫生阿姨说，这两具尸体是姐弟关系，并且姐姐在死时，肛门紧紧地套着弟弟的阴茎，而这个男尸竟然在死后。阴茎都没有变短或者变软，仍然保持着坚挺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课上常说的“死后勃起”。你蹲下去，用戴着手套的手检查一下他的下体。瞧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过可惜了，臭弟弟。就算你的阴茎太长、太厉害，现在也还是死了。喂，这种话可不能乱说。你刚才说。你要是能和他进行做爱，你死了也值得。你就不怕他当真了，便会找你啊？吓唬你的，我们可是法医，一切要讲究科学。好了好了，你别再动他们了。这名男尸的龟头。都流出体液来了，你还弄它干什么？住手！接下来，让我检查一下他的睾丸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睾丸很有弹性，阴囊外表非常健康。没有什么问题，表面也没有明显伤痕，太有弹性了。行了，经过鉴定，男死者应该是性窒息致死，去看女尸。经过鉴定，男死者应该是性窒息致死，现在去看女死者吧。这名女死者除了脚上穿双丝袜以外，全身赤裸，身边有她的粉红色 T 恤衫、白色超短一步裙，以及白色一字带高跟鞋凉鞋、白色乳罩、丁字裤和一个小挎包。检查一下，看挎包里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化妆品、手帕和钥匙，还有吗？拿来给我检查一下，在包内夹层里还有一盒开封了的避孕套，已经用过2枚了。冈本避孕套003超薄白金十片，还是随身携带的。这个姐姐也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的人，可是这一次倒是没有安全套。命还没了，把他左手的手表摘下来，放到证物袋里。这款是卡地亚蓝气球吗？这个姐姐看起来挺有品味的，并且她的左手半握着，看得出在性窒息前也拼命挣扎过。把他的手分开，看到没？左手指甲缝里已经塞满了从地上抠下来的尘土以及一些布料纤维。把塑料袋打开，装进去。接下来，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蹲下来观察一下这个女死者的阴道。她的阴道呈敞开状，右手有三个手指插在自己的阴道里，而且女死者的阴道还在分泌着淫液，初步估计是在高潮状态下机械性窒息而死。你们把她右手拔出来，在她指尖上进行采样。好了，把这两具尸体袋装起来，运回解剖室吧。走。接下来，把那个女士的尸袋放在那个磅秤上，小心一点。好的，46公斤。第二个尸袋，把男尸放上去。很好，64公斤。接下来进行拍照取样。死者于家伟，男，24岁，死于自缢性窒息。尺子给我。皮尺，对，量一下，身长180cm，现在我开始从他的头部做视表检查。现在我开始从他的头部做视表检查。 头部没有损伤，头发黑色，短发，头皮健康。接下来观察一下他的眼睛，角膜轻度浑浊，无黄染，瞳孔散大，直径 0.4mm， 死者眼底有明显出血点，与机械式窒息死亡特征相符。接下来观察耳朵，耳道较为洁净，无异物。接下来把棉签给我，插入鼻孔，采集鼻腔样体，采集鼻腔液体样本。接下来掰开嘴巴，采集唾液样本。好了，接下来扭转尸体头颈，检查脖子，淋巴处有些肿大，把针给我。这是淋巴样本，相机。相机，愣着干什么？看呆了。都过去这么久了，还在盯着男死者的阴部。你是不是没见过男人？相机，做事的时候专心点，快。好了，接下来呢，从上往下，该检查男死者的胸部了。用力揉搓，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乳房没有明显硬块，乳头完整。相机，好了，接下来看一下尸体的腹部。没有明显异常，检查是否有针眼。没有。肋骨也没有骨折。好的，你们两个，你手拿试管，你把男死者的阴茎向下一翻。愣着干什么？你刚才不是一直盯着别人看吗？现在给你机会，反而不好意思了。这是每一个法医都要经历的事情。赶紧的。很好。把他的包皮向下翻。现在，我用右手压在男士的小腹上。你们观察，他龟头是不是有尿液流出来？没有吧？继续观察，我看一下。算了，没有就算了。我记录一下。好了，做好准备。我们三个把这个男尸翻个身。哎呦，什么声音啊？你们听到了吗？我也听到了。这死弟弟不会拉出来了吧？翻过去。真恶心。你 体温计拿过来，给他做肛温测试，快点。不是你做，难道是我做啊？给他测肛温，快。几分钟过去了，好了，可以拔出来了。卫生纸给我。刚刚过了11点，也就是说，他从1号到现在，最多只有1个多小时。真恶心。接下来检查一下男士的大腿、小腿和脚。好像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异变。也没看出什么异样，不过这个死弟弟生前脚气还是挺严重的。相机对着他脚上的痣拍几张。好了，这名男尸从头到脚都已经检查完毕了，接下来该换女尸了。死者于珊珊，死者于珊珊，女，26岁，死于自缢性窒息。相机给我，拍全身照，尺子，测量一下时长。167弦。接下来拍音容。好的，现在开始给女死者检查头部。头部没有损伤，头发黑色，长发，头皮健康，有护发素的香气。接下来，检查耳垂和耳廓。换一遍。套耳勺给我。有一小团淡黄的耳屎，看一下这边。右耳是很干净，哼，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帮姐姐采耳呢。可惜，这个姐姐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动了呢。接下来检查一下女士的左眼皮。右眼皮。角膜尚未浑浊，瞳孔三大直径 3mm, 尚未折缩，死者眼底有明显出血点，与机械性窒息死亡特征相符。把缩瞳器给我。滴到他的左眼里。很好。你看 他的瞳孔不一会儿就急剧缩小，如针眼般大小。所以呢，使得他白色的眼球异常醒目。这就是课本上说的超声反应吧。所以死后的躯体也真是顽强呢。好了，姐姐，你该把眼睛闭上了。我们继续往下检查。棉签塞进他的鼻孔里，有些许泡沫状的物体。现在检查他的口腔，死者他的嘴唇有一些灰白并且发干，唇间微微裂开一条缝，把双唇拨开，两排牙齿和一般人比起来十分洁白，而且很整齐。牙齿气味正常，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味。这是什么？别动。他的两排牙齿并不是紧紧咬合的，你看里面很轻易的就可以打开。粉色的口腔和略显苍白的舌头好像还是湿润的。一股混合豆浆和油炸食品的味道。夹子捏着他的舌尖，把舌头拉出来。棉签口腔无异常，牙齿也很白，就是有些口臭。看来你生前还是个吃货呢。唉，但很不幸，明显死后你舌根的软骨断了。把他的头颅掰一下，检查一下脖子。淋巴没有男死者的肿大，但是一横更为深入。相机。好了吗？给我。你们看一下他的罩杯，这奶子差不多得 H 罩杯了吧。你们俩凑近点看，低头看，他两只乳头上有红色的针眼，还有干涸了的血珠。我捏一捏。天哪，什么东西啊，竟然还有乳汁喷出来。不擦擦脸吧。这是空印催乳剂。我知道了，死者没有生过孩子却能分泌乳汁，而且死前被注射过药物，恐怕这个药物就是传说中的空运催乳剂了。棉签给我，取药。好，接下来检查肋骨。肋骨没有针眼，没有骨折。看他的手。死后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力气。接下来检查他的下肢。这个姐姐还挺会玩的，穿了一双黑色的长筒丝袜。你们看她的脚趾，浑圆的脚趾在黑色的半透明纤维包裹下，还真是有一种朦胧诱惑的美感呢。而且这个圆滑细腻的脚弓，在洁白的脚心 和黑色衬裹下更有一种突出的视觉效果。难怪你的弟弟被你迷得欲仙欲死的，最终还真是被你玩死了。该姐姐还是真有一套的呢。把脚抬起来，你们两个帮个忙。喂，姐姐，你几天洗一次脚啊？你的脚丫子这么臭，玩弄你的臭弟弟没意见吗？还是他原本就喜欢啊？真是晦气。等一下，这女尸体的脚丫尺码似乎比较大，和我的手掌进行对比。看到了没？她的脚丫比一般的女尸都要大一点。现在我用指甲在她的脚心上来回刮擦。味道还是这么浓。我用手指勾起她的丝袜的蕾丝花边，一点点向下卷，帮她把袜子褪下来。好了，慢慢的褪光了，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死者的脚丫了。这双脚丫还是挺玲珑剔透的嘛，圆形的脚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整个脚面都是葱白色。你们低头仔细看一下，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永远不会再流动的静脉。转过去看他的脚掌，不过圆润光滑的脚趾之间是细腻柔和的指缝。看，带着桃红色光泽的指肚，鲜艳欲滴。脚掌上隐约可见的纹理间，还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肉香，并且他的脚心竟然像白玉一般异常柔美。鹅蛋般圆滑细腻的脚跟泛着浅浅的红晕，从脚掌到小腿的颜色逐渐过渡到藕白色。只不过看这儿，脚跟转折处有一些茧子，很显然是穿高跟鞋或者靴子磨出来的。这就是传说中美丽的代价吧。哼，姐姐，你的脚丫子真漂亮，保养得不错吧？我是唯一一个这样端详、这样赞扬你脚丫的人吧。虽然你的脚丫子很臭，但我还是照赏不误，不嫌弃你什么。这样你不应该对我有意见了吧？嗯，哼。相机。好了，在这双臭小鸭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接下来该看看其他的部分了。我们一起把它的尸体翻个身。三二一，检查一下，死者的肛门是像大多数人一样的红棕色，并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周侧有稀疏的肛毛，越往下越浓密，肛门周围肤色发深。这边，放肆状的菊花瓣极为松弛，大概是死后失去了肌肉的约束。你看，这里并没有使太大力， 肛门就开始小动。不过呢，在完全不使力的情况下，洞口是会闭合着的，这点要记住。由于他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所以肛门的异味并不呛人，特别淡，只不过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你们两个把他肛门掰开，向里看，看到什么告诉我。枪壁很宽松是吗？有体液吗？好的，能看清多远的宽？能看清多远的香道？3-4厘米。好，你们两个把棉签伸进去，在直肠壁上擦拭几下。好，把采了的样给我，放在试剂管里。那体温表，给他测肛温。时间到了，拔出来吧，给我看看。用纸擦一下。果然时间久了，也是避免不了失禁的嘛。37度，所以死亡时间应该也是在10点至10点半内。结合男死者的肛温结果，女死者死亡时间最多不超过2个小时。把尸体翻回去，仰面朝上。你拉直他的一根阴毛，量一下。多长？4公分。检查一下他的阴唇。呈肉红色，偏红，毛发先密后疏，绕着阴唇生长，延续到肛门附近。你们把他双腿分开，试管给我，放在他的双唇中央。你用力按压他的阴部。好，有尿液流出来了，流到管子里了。相机，相机，快！好的，你用手掰开他的这个阴唇，呈暗褐色了。别动，棉签和镊子给我，夹住这边的小阴唇，向右边拉开。现在阴道是苍白色的，棉签给我，先在阴道里观察几下。好，放到试管里，记得试管盖子要盖上。窥阴器给我，把窥阴器插入死者的阴道里，进行阴道观察。看到了，阴道壁黏膜里面有少量的擦痕，呈暗红色，这是生前48小时内发生性行为所致。阴道内瘀伤在内侧上方，这就意味着性行为是自愿的，同时处女膜已经完全破裂，而且是陈旧性的裂痕。看来很久之前就已经不是处女了。别动，等一下，你们看，这有个细节，这个死者的阴蒂和我以前解剖过的其他女士有一些不同。你看上面还有一些充血，镊子给我。她居然还非常有弹性，难道他死的时候非常兴奋吗？死者的外阴红肿外扩，死前进行过性行为， 在阴道里发现精液，基本属于男死者，没跑。看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了。喂，我知道了。两个人签署过遗体捐赠书是吗？对，现在是在拍摄一部卫生教材，还缺生殖系统部分，一直呢找不到什么好的大题。这两个死者都还很年轻，也是新鲜的尸体正合适。那么主任，你的意见如何？全权交由我负责是吗？好的，我知道了，马上安排。再见。要做医用大体，至少应该清洁一下。把刷子给我。左手握起他的阴茎，右手用刷子来回刷。你们两个，把他的包皮拉下，把龟头下那条沟仔细的再刷一遍。轻一点。等一下，你们看，阴囊上还有粘液留下来的印记。你们用刷子刷起他的睾丸。喂，轻一点啊，这是个死人，用这样刷很容易把他睾丸刷坏的。刷子给我。哼，不，我是用来刷他牙齿的，反正他都死了，刷下面和刷上面也没什么区别。来，好了，差不多可以了。你们用消毒液把他的全身冲洗一遍，然后呢就清理完成了。你们两个把女尸拉上来。把橡皮管子给我。把那头套在一个水龙头上。这头给我。接下来我把他嘴巴捏开，将管子的另一头塞进他的口腔里，用力的插到他的嗓子眼里，再一直插到他的食道深处。好了，插紧了，你们看，从外面看就像他叼着这个橡皮管子，开始用头往胃里给他灌水洗胃。很好，他的小肚子被灌得鼓鼓的了，可以把水龙头关了。把管子从他嘴巴里拔出来，哎呀，这多余的水马上又从他的嘴里抿了出来。拿那个长的软毛刷子给我。不好意思啊，姐姐，用刷子插进你的食道里，捅进你的胃里，用力的刷，应该挺难受的吧？不过你都已经死了，也感觉不到什么难受了。哼，那我就用力点刷。好了，再开水，把它胃里的水冲干净。我呢，就用力的压他的肚子，让他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完的食物和水全部流出来。我有些累了，你们按照我刚才的样子压他的肚子，对，反复压。重复几次， 他接下来呢会不停地往下吐水，反复搞，一直让他吐出来的都是清水为止。好了没？看一下。检查一下口腔。好，口腔和胃都清洗干净了，接下来呢开始清理他的肠道了。你们把他肛门扒开，把水管插进去，水龙头打开，很好，软毛刷插到他的肛门里，来回刷进行那个粪便清理。好，一边注水，我一边来挤压他肚子。好，现在他肛门里流出来的都是清水了，最后还有他的尿道和膀胱，注射器给我，把那个小塑料管插在针头上，将它翻过来，放在阴部朝上。你们把他的小阴唇掰开，看一下尿道管，不错，尺寸刚好。现在我抽了一管水，把小塑料管塞进他的尿道里，往他的膀胱里注水。看来要抽五管才够啊。不行，这个水怎么流得断断续续的？姐姐，你不会因为在我面前不放心尿吧？你们两个用手指把他大小阴唇向两边拔着。好，把用力点。姐姐，这回你就放心尿吧。让我按压你的小腹。啊，这下好了，一下子喷出来老远，稀里哗啦的全排出来了。这下舒了服了吧，姐姐。好了，现在再混着消毒液把它全身冲一遍，清洗就结束了。累死我了，都过了饭点了，真是的。好了，休息一下吧，换衣服，洗手吃饭去。下午我们继续。喂，院长。哎，对，我下班了。是吗？那好的，那下午呢，我就用早上这两具尸体去给那些实习生来进行详细的讲解吧。没问题。好的，再见。啊，得好好休息一下，下午还得给他们上课呢。上课，同学们好，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师姐就行。今天我们来讲解男女性的会阴以及主要器官的解剖。这门课开课以来，我们讲的一直是男女性共同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讲讲男女性不同的部分。由于男女性在繁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这就决定了男女性在身体构造上的不同。大家请看这两个人的人体标本。首先，男女性具有不同的生殖器，分别是这里和这里。这个明显的不同，我们称之为第一特征。人类属于哺乳类动物，所以呢，人类的雄性人类的雌性，也就是女性，需要哺乳下一代，这就决定了女性有比较发达的乳房。看我激光笔停留到的地方， 这就是乳房。这是一个还没有补过乳的乳房，因此还十分的结实。另外，男性有喉结，有胡须，而女性没有。女性为了生育，髋部会宽于女性。看我的激光笔投射过的，分别是男尸和女尸的小腹上部，而这一点从背后看将更明显。你们把尸体翻过去。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背部和屁股。我要观察一些标本臀部宽度，当然就这对标本而言，男性臀部的宽度在这里是比女性还宽一点的，但是考虑到他们的身高不同，臀宽和身高之比，女性要大于男性。这个女性标本因为还没有生育，所以她的臀部宽度还是比较窄的，一般生育过的女性臀部会更宽一些。好，你们两个再把尸体翻过来。所有这一切除了第一性特征以外的不同点，我们称为第二性征。所有这一切除了第一性征以外的不同点，我们称为第二性征。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男性会阴解剖。女性呢，就到旁边休息一会儿。现在我把她的两只脚分开，再把两个支架拿过来，把她的腿搁在两个支架上，检查一下摄像机。肛门看不见，看来要把屁股抬高点。拿一个塑料湿枕给我。好的，垫在大屁股下，放在两腿中间，看一下摄像机上，把画面范围拉到最大。可以的。好，同学们看，从耻骨联合到两侧坐骨结节，再到尾骨间，这四点连线围成的菱形区域。菱形区域盆骨以下的所有软组织称为广义的会阴。而这里我念子现在戳进去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这是肛门，这是尸体的根部两腿内侧。看，现在我的镊子在他的睾丸和屁眼上方画了一条线，这里呢就是菱形分为前方的尿生殖三角和后方的肛三角两个部分，记住了吗？接下来呢，我把镜头再推进一点，镊子给我。好，看好了，尿生殖三角内有男性外生殖器，它包括阴茎，还有这里我画缺的部分阴囊。阴茎的前部露出包皮的部分称为龟头。镊子给我。好，看这里，龟头的下部有尿道口，男性的尿道口也是生殖道的终点。当男性到达高潮时，阴茎静脉收缩，动脉充血，汗原体增粗两倍，龟头能膨大的三倍以上，并且由此射出精液。龟头能膨大三倍以上，并且由此射出精液。下面我们利用这标本演示一下射精。这名死者还年轻，欲望应该挺强烈的，到现在还是半勃起状态，应该很容易采集到。你们两个按下他的腹睾，然后沿阴茎向上挤压， 你捏住他的龟头，把他骗软的阴茎竖直起来，食指和中指按住他阴茎背面和阴囊连接的地方，夹住，然后慢慢向上。大家看好这样为师姐所做的动作，开始。好的，就是这样。看到了吗？这样，男性的精液就流到了这个试管里，这就取样成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该让女性尸体上场了。你们两个把她推到一边，把湿疹给我，把女尸体推过来。好，让女尸体的尸身张开双腿，敞开着，就像生孩子一样。我调整一下摄像头的焦距，看一下这个摄像头调好没？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学习女性会阴解剖，从尸骨联合到两侧坐骨结节，再到尾骨间，这四点连线围成的菱形区域。菱形区域盆膈以下所有的软组织称为广义的会阴。这里是长毛的阴部、两腿根部和屁眼下面，也就是我们说的肛门下面。两侧坐骨结节的连线会把会阴分成两个三角区，分别是肛三角和生殖泌尿三角区，也就是这里，看到了吗？我画三角区的地方。你们两个掰开两侧单阴唇，好，把里面全部露出来。你用镊子夹住他的小阴唇，往下扯，让大家看清楚。看到了吗，同学们？这是小阴唇。小阴唇之所以称作小阴唇，是因为其本身就不大。你把镊子伸进去。好，大家可以看到阴唇被撑开了，可以看到灰白色的前庭和阴道壁。尽管这个死人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可是他的阴道还是有些湿润的，只不过原来粉红色的阴道内壁现在已经变成了灰白色的，可是依然还有滑滑的透明粘液。你们把食指和拇指伸进去，把他阴唇掰得更开一点。好，同学们看摄像头这里啊，这是处女膜，该女性生前曾有过性交史，但还没有过生育。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敏感的地方，阴蒂。同学们，我们来观察一下这部女士的阴蒂。因为呢，这个女士已经死亡好几个小时了，所以女士的阴蒂缩成很小的一个点，需要我用镊子夹住她阴蒂的包皮才能看清楚。看好了吗？这是阴蒂，又叫女性阴茎。它的作用和男性的阴茎作用差不多，甚至是比男性的更专一。因为男性的阴茎还有小便的作用，就是在性交过程中还要负责把精液摄入阴道，而女人的阴蒂唯一的作用就是产生和体会性快感，所以呢，还有人把它叫做女性的快乐之源。这里呢，需要做笔记的同学就赶紧把它记好。这算是男性和女性性生殖器官中不同的比较重要的一点，大家记清楚了，考试是要考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女性的阴蒂里面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当受到性刺激时，里面的海绵体就会像男人的阴茎一样充血勃起。有人以为女性性兴奋的唯一标准是是否分泌爱液，其实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有一些女性的爱液多，有一些女性的爱液少，有些女性在性交前就分泌了，有些在性交过程中分泌， 甚至有的女性在达到性高潮之后才会大量的分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女性射精。而阴蒂勃起才是女人性兴奋的真正最准确的特征，大家记清楚了吗？好，现在我们用镊子分开阴蒂的包皮，你用小棒戳着她的阴蒂头。好，大家看好了，你们所看到这具女尸的阴蒂状态现在还是属于勃起的，说明死者死前处于极度的性兴奋之中，和男性是一样的，明白了吗？好，记住就行了，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两点。今天给大家上课的这两位大体老师都是因为性窒息而死，在死前都是达到了极度的性高潮，也就是说在高潮那一刻死的。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像这样的尸体。作为法医，这一项呢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可能有些同学大一刚进来，比较不太适应这种结构和状态，看到这些大体老师呢，可能还有一些生理上的反感甚至反胃。不过没有关系，你想要作为一个合格称职的法医，这些都是你必须要经历的。大家别看学姐我现在在这个讲台上给大家讲的啊滔滔不绝伶牙俐齿的，其实呢我一开始进入大学的时候也是从无数的噩梦还有反感当中经历过来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战胜自己，好吗？好的，那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到这里就可以下课了。下课，同学们再见。你们两个跟我过来。这两名尸体，明天是要进行解剖的。你们两个应该还没有参加过解剖吧？没有参加过，就你们了。怎么，不愿意吗？我刚刚才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慢慢来的。没有谁一开始就可以站在手术台上做手术解剖死人的，明白吗？好了，你们两个，我相信只要好好学习，跟着我会有前途的。明天早上9点解剖时间，今天晚上回去睡个好觉，就这样吧，散会。累了我一天了，也可以好好休息吧。怎么有电话？喂，是我。什么？我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吧，我刚下班。好，再见。你也接到电话了？刚我打电话的时候，谁给你打的电话？警局。又发现了一具男尸。在哪里？我这边发现的是女尸。那这么说，你的是在街角，我的是在街头。这太巧了，本来想着下班可以好好休息一下，这下好了，又没辙了，走吧，去现场吧，工具都带齐全，走。哎，你们两个不用跟我们过来了，回去好好休息，明天的解剖课还要靠你们呢，我当然会在旁边指导你们了。但是，动手还是要你们帮助我的。我们走吧，时间不早了。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喂，院长， 我现在去永乐街的案发现场，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大体老师什么时候都缺的，您看你要是能联系上他们的家属。对，我知道了。好的，感谢您。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先过去了。哦，对了，今天这两具尸体，他们的家属，没问题是吗？您放心吧，我们会保密好的。毕竟是亲姐弟发生了性关系，而且还是在发生性关系的过程当中而死，在当今这个社会上，多少还是不光彩的，我们有数。没什么事的话，那就先这样了。好的，再见。嗯，走吧。新的案发现场，等着我们呢。出发。